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独自。这期节目是浪花不上班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我们邀请了一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他们童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想知道都有谁吗？来听听看吧。
我是二维码，儿童节快到了，我应我的朋友这个独自老师的邀请啊，然后来分享一个我有趣的童年小故事啊。可能有少部分观众听过我有一个猜拳抽嘴巴子的段子啊，那个是我高中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初中时候玩的就更加的文雅，并且趣味性更强。那个游戏呢叫做撕裤裆啊，过程也非常简单，就是撕裤裆。啊，几个男生互相就是说抓着对方的校服裤子，然后呢，只要你逮住机会，然后双臂一用力，撕拉一声，把对方就能撕成开裆裤。我们非常讲道理，我们只是为了撕裤裆而撕裤裆，并没有任何淫秽和下流的目的，所以我们只撕校服裤子，也就是只撕最外层的裤子，而且不是一对一的一个游戏，它是一个混战，就每个人都是要面对无数的对手。可能一开始下课的时候就八个人在玩，八个人的裤裆都是好的，他们捉对厮杀，然后或者是二打二的，或者三打二的，形成了小规模团战。但是随着被撕开的人越来越多，战斗就逐渐变成了七个人撕一个人，七个裤裆开了线的人去撕那个唯一裤裆没有开线的人，所以毫无例外，每天所有人的裤裆都会被撕开，我们就只能买很多曲别针，然后每天就是上课时候就是先简单的缝补一下啊，挂着。然后这个时候班主任就会要求我们去赶紧去把它缝上啊，就其实不用班主任这个要求，我们中午的时候就会自己出去缝啊。有一个同学的家长是他们家是做渔具生意的，然后那个店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我们每天中午都成群结队去他家缝裤子啊，缝裤子积极性非常高，因为你中午不缝下午就没有玩的，就是这个游戏是很难被遏制的，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传播规律，就是当一个人的裤裆一旦被拉开了，他就无敌了，他就不需要再防守了，就是我已经是个穿着开裆裤的人了，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他就会去疯狂的撕别人。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生化危机，你们懂吗？第一个裤裆被撕开的人就是丧尸，他撕开了谁就变成丧尸，最后呢就是丧尸感染了所有人，所有人都裤裆开线成为丧尸。就这个游戏就是我的 CF 生化危机模式启蒙，就长大之后我每次玩那个生化危机模式，我满眼都是什么我同学然后张牙舞爪要来撕我裤子的样子，这就是我有趣的开心的初中生活。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二维码。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仔啊。关于童年的一些难忘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最难忘的事儿应该就是我现在的话头上有一个疤啊，一个大概五厘米左右啊，五厘米左右的一个疤，就是我小的时候留下的。怎么留下的？就是大概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啊，两个人呢在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两个人没什么干啊，在家里就玩一种游戏，就扔孩子玩。你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当时娱乐条件是太匮乏了，是怎么就实在没别的玩，就是扔孩子玩。那孩子可能当时觉得就是孩子生下来就不玩就可惜了，就应该玩孩子。两个人就在家就扔孩子，怎么扔？就是像两个人像打排球一样啊，你扔给我，哎，我再扔回去，哎，我再打回来，哎，两个人就传来传去啊，就在这么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呢，有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啥，他俩也没承认啊，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就有一个人就脱手了啊，没接住。孩子呢就掉，也不是掉地下了，孩子的脑袋呢就砸在了暖气上。给大家解释一下，暖气就是东北冬天的一种取暖方式啊，铁的或者钢的那种特别硬的那这么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取暖的装置啊，我脑袋上就砸在暖气片上了，哗哗流血，俩人不玩了，就赶紧给我送医院，缝了大概有七八针啊。然后留了现在这么大一个疤，留到现在，估计我就这辈子也很难忘记的一个事情。 我估计我现在脑子不正常，应该是跟他们俩有这个很大的关系。
嗨，大家好，这里是吴鼎。我要分享的一件事是我童年时候我觉得最惊喜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4岁或者5岁生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我的父母上班嘛，经常就是不在家里，我经常要一个人在家，所以小时候会比较孤独。那天是我生日，然后我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妈要出去上班，然后就跟我说在枕头下面放了一些东西。我去看，发现是两本那种漫画书，漫画书。我真的很惊喜，因为我爸妈是那种很传统的中国父母，他们几乎不会给孩子准备什么惊喜之类的，而且送东西也是会比较直白的，就会告诉你。然后，我特别开心，因为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其实是很无聊的。但是我那天印象特别深刻，我自己坐在沙发上，我把那本漫画书就是从早晨起床7、8点一直看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看，就特别喜欢。而且那个书的内容，我现在想想也觉得挺奇怪的，就是一个黑猫警长和葫芦娃的联动的作品，我不知道是正版还是盗版的，就是两个世界碰撞了，然后黑猫警长、葫芦娃一起打败坏人。那天我记得应该外面是下着大雨，然后天也很黑，但是我自己坐在那个沙发上，我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有安全感，就自己点一个灯，然后窝在沙发里去看那本书。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沙发，我的记忆中它特别大，就感觉能把我自己包起来一样。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是小学吧，小学1年级、2年级，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外面上英语辅导班，但是呢，我知道第二天有英语考试，我就专门逃课，就不去了，就不去那个辅导班了。结果呢，等到第二周的英语课就是英语辅导班的时间，我去了嘛，然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就看着我在那儿窃窃私语，然后我到了我那个桌子上一看，我才发现，就是我固定坐的那个位置上面桌子上用铅笔写满了小抄，全班同学都说我作弊。但是我连考试都没参加，我专门为了躲避这个考试，我连考试都没参加。但是呢，大家都说我作弊，我顶着这个作弊的名号，吃了，就是这个哑巴亏，我吃了大概有2、3年吧。之后，就连那个兴趣班，我连去都不想去了，导致我现在对英语都没有什么兴趣，都是因为那次那个桌子。我现在也纳了闷了，我都明明都没有上课，我也没有想，我都直接想不想考试了，居然有好心人嘛，是好心人帮我作弊了，我天，服了。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经常受伤，有一次是我爸把我从老家接回来，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我在后座坐着，然后路过一个上坡的时候，我爸往前骑，说咋骑不动，越来越骑不动，就是非常的费劲，车子怎么就蹬不动了？我爸就攥紧死劲，我爸走你！然后就听到我后面嗷的一声，把我后面肉给血下去一块，我的脚伸到我爸那个自行车轮子里面去了。然后紧接着我爸就带我上医院了，然后被医生骂了30分钟。然后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大的那个伤害吧，就是要定期的换药，然后看我长得好不好。我爸就把我带到公园去了，我很好哄，就你哄我就不哭了，但是只要公园有人过来问，哎呀，这个小姑娘怎么了呀？这个脚怎么缠上纱布了呀？我就会哭，我好痛啊！然后那公园人就开始骂我爸，啊，你怎么当家长的？就这样，人一走我就不哭，过来问我就哭，嘿嘿。
我能想到我小时候，让我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会总是会偷偷拿自己的压岁钱啊，去买玩具，不让我爸妈知道，因为在我们家，我的压岁钱我其实是可以自己掌控一部分的， 但是如果用来买玩具的话，他们肯定会，就是我感觉他们肯定会，不同意或者不开心。那段时间流行那个奥迪双钻的那种陀螺，那个陀螺是可以拆开来，可以改装，可以买各种各样的零件改装。我拿了自己的钱去学校对面的小卖部，买了很多零件啊，买了很多次，然后有一次被我妈发现了。我妈就问我口袋装的是什么，我说是我买的陀螺的零件，还没拆，是新的，在学校对面小卖部买的。然后我妈知道以后就说我不应该自己偷偷去买这些，带着我去那个小卖部退货，因为那个零件我还没拆嘛，是全新的零，还没拆。然后那个小卖部的老板把钱退给我，我把零件退给他。然后到了周末，我妈带着我去那个本地的招商城，也就那边是本来是做批发的，玩具什么会很便宜，也有零售。我妈带回去招商城那边，很便宜的地方，给我买了很多零件。那些零件其实是比学校对面买的那个零件要高级，就是它那个零件之间也分等级，更高级，然后也更便宜。买了很多零件回来，我改装了自己的陀螺，我的陀螺那是我整个学校应该没有人的陀螺比我更厉害。这个事儿我现在还很难忘记，我感觉就是塑造了我的一些底色，在很多时候就是不会胆怯，因为感觉自己背后永远有父母的支持。还有一个事跟这个事儿有点像，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一直不做作业，就是跟老师说作业忘在家里了，回家就跟爸妈说作业在学校里就做完了。然后这个事儿我瞒了整整半个学期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不交作业。后来就是事情肯定会败露嘛。老师就把我找去，直接把我领到了我妈的店里。当时就跟我妈说，今天晚上回去啊，好好打这个小孩一顿。我妈嘴上说好的好的，这个孩子我们会教育的。然后老师回去了以后，我妈没有打我，我妈没有打我，就跟我说我们要慢慢慢慢的把那个作业补回来。跟老师也说，就是给我们一个多礼拜，我们就把这半个学期欠的作业啊都补回来。然后那个礼拜我妈每天就早下班，然后陪我一起补作业，一个多礼拜就补完了。其实小学生那个时候作业其实也没多少，如果放到现在的话。
大家好，我是超超，我今天想分享一件我小时候很糗的一件事，就是小时候我们的劳技课，我第一次学会用纸叠成蝴蝶花，然后回家以后我想大展身手，结果家里面只剩下白色的草纸，我就用家里面所有的白色草纸叠了大概无数个这个蝴蝶花，然后正巧过两天是我爸的生日，我也不知道什么神经坏掉，就突发奇想把这些蝴蝶花全部贴在一张纸上做成了圆形，然后送给我爸，然后结果那天晚上我就挨了一顿皮带炒肉丝，这就是我小时候做的最蠢的一件事。
我来分享一件觉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儿吧，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周五的下午，因为学校上小学的时候啊，应该是一二年级的样子，因为学校是周二周三周四下课会比较晚，是六点才下课，然后周五就会比较早下课，四点就下课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是一个周五，然后我爷专门从爷爷奶奶家还蛮远的，坐车可能公交车要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才能到我家，专门到我家来看我，然后去学校骑自行车把我接回家。然后我爷问我晚上想吃啥，我说想吃薯条，我其实是想吃麦当劳肯德基那种薯条，但是我爷就是他特别会做饭的，他也不了解这种洋快餐什么的，然后他就买了土豆回去准备给我做。然后那天电视上在放四驱兄弟，我就坐在客厅一个人看四驱兄弟，然后我爷就把土豆切了切给我炸了，他切成了土豆丝那个粗细，然后 最后炸出来整个就很脆，很像零食那种感觉，跟想象中薯条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记得我爷那一次又撒了特别多盐，特别咸，然后他给我做出第一锅，然后我就抱着那个一边吃一边看四驱兄弟，然后就吃的特别咸，一直喝水。然后我爷又去炸第二锅，然后炸完之后又拿出来继续吃，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下午晚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爷现在已经走了8年了，我经常还会想起来这个场景。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萱。六一儿童节快乐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童年的囧事吧。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蹲坑是什么感觉？我第一次蹲坑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啊，那个坑啊，那个还不是那种干净的坑，我当时特别的害怕，就是第一次蹲坑就感觉像那种恐高那种感觉，就双腿就是站在那个坑的旁边，我就感觉在抖，因为我迈不过去，就是感觉那不是坑，感觉那是深渊。然后那个坑特别不干净，我就越看它我就越晕，越看它我就越晕。然后我就一脚踩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幼儿园出名了。我还记得那天老师看我的眼神，老师那天自己亲自把我送回家的，就是走路送回家，连鞋子都脏了，真的太囧了。然后再分享一件，就是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下午会有就是零食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下午就分享的是那种瓜子给我们，然后我就手握着我的瓜子。我就开始去操场上玩，那时候我们教室的操场上呢是有一个楼梯的。我应该是没有看清楚台阶，我就一下子迈空了。迈空的时候我就从很高很高的台阶上直接滚下去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手上抓着瓜子，我就死握着瓜子不松开，然后人直接就是那种滚，就像电视剧里那种从那个楼梯上滚下来，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但是我手一直是抬高的，就是手握着瓜子。我滚下来的时候，我脸什么的都已经脏掉了，然后衣服啊什么什么的全部都可能都破掉了或者怎么样，但我手里面的瓜子一个都没有掉啊！从小就展示了吃货的本性。好，这就是我分享的两件童年囧事啊！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蟋蟀，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小时候比较难忘的瞬间。这个瞬间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启示意义的。我小时候父母都比较忙，然后在我应该是在4-5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幼儿园，他们白天要上班，又怕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会有危险嘛，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把我锁在家里的。那个时候玩具也比较少，我其中有一个玩具是我爸的一个音乐打火机，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是特别理解这两个功能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到底是人在抽烟的时候特别想听音乐，还是说在听音乐的时候特别想抽烟。我就拿那个打火机一直在玩嘛，肯定是想除了听音乐之外想点点东西，然后我就到处找可以点的东西。我肯定是知道就是点那些贵重的东西，一个是会被打，另外一个也是挺危险的嘛，所以说我就想点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当时家里是浴室是有那种浴帘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线头，我就想把那个线头点着。我是没想到点着那个线头，那个浴帘就会烧起来，浴帘烧起来，浴室也就跟着烧起来，然后就眼睁睁的看着火苗越烧越大，然后烟的话都可以在整个房间里开始蔓延了。幸亏的话，当时我们住的是一个院子， 然后分为一层和二层的。然后二层的话，恰好是当时，联防队所在的一个办公室吧。可能年龄轻点的朋友都不知道什么叫联防队了。联防队可能是早些时候一个维持区域治安的一个组织。幸亏当时联防队有一个小伙子特别英勇，他直接从二楼跳到一楼，然后跳到我们家的一个院子里，然后冲进来，然后拿脸盆浇水，然后硬生生的把火扑灭了。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是完全是傻站在那儿，就没有任何的举动，可能也想不起来哭，然后也想不起来做什么，就眼睁睁的就看着这一切发生，看着火烧起来，看着烟冒起来，看着联防队队员跳下来，看着他在浇水啊等等。然后这一切到现在印象还挺深刻的。事后是怎么处理的我是真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一幕印象还挺深的。然后那个瞬间会对我有三个启示吧。第一个启示是玩火真的很危险。第二个启示是正义的力量就可能随时都是会从天而降，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也可以是拯救你，也可以是怎么样你。第三个瞬间就是我到现在也不怎么想火，因为我小时候已经火过一回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言语。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一个最难忘的经历，那就是我小时候和我的这个小伙伴啊一起去我们那边那一个河里面去游泳。但是呢，当时候这个游泳的技术也不太强啊，也不太会游，但是我们就胆特别大嘛，年少无知嘛。然后我们俩和我的一个朋友约定啊，我说我们俩就往里面走，哎，什么时候我们走的感觉哎踩不到底了，我们再走回去。哎，事实证明这个想法非常的幼稚啊，要不然是小孩子呢，对吧？走着走着，哎，确实走不到底了，但是也走不回去了。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害怕呀，那也不会游泳咋办呢？就疯狂的，这当时就差点淹死了。当时岸边还有钓鱼的人，我还向他们呼救，我说那个帮帮我。然后有一个这个钓鱼的人啊，就站起身来。啊，我以为他要救我，结果他也没有下来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气氛非常的紧张，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个突然我的身边就来了一条船，一条捕鱼电鱼的船啊。他幸亏他没开电，要不然把我电到了啊。他就把我给拽上去了。当时候这个船上还有一个阿姨啊，我把我拽上岸之后，我这个光着身子，我也非常的不好意思，我这灰溜溜就跑走了，也没跟人家说声感谢啊，就，所以这是一次令我非常难忘的经历啊，因为这是一次濒死的经历啊，太吓人了。我当时就感觉这个船，当时我下去的时候，我也没看见那边有船呀。所以我就感觉，当时感觉我冥冥之中我就感觉这个老天爷他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他不想让我嘎，所以说非常的难忘啊，至今让我耿耿于怀。
大家好，我是发条城啊，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的经历。我爷爷大概是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吧，然后因为血栓导致身体变得非常差。肢体就不太协调了。已经我们家过年每年有一个传统，就是我爷爷要亲自下厨做一个拔丝地瓜。这道菜听着简单，其实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就是你要尤其是炒糖这个环节，你要把糖炒到金黄透明又不糊这种状态，要非常精准的把握那个火候。当时我爷爷身体不好，但他执意要去做这个菜，因为他心里也不是很服老，就觉得我还能行，我要在儿女面前证明自己，就这种心态吧。本来是想不让他做的，但是看他一直坚持非要做，然后就让他做了。结果果然哈，就把这个菜给炒坏了，那个糖炒的特别黑，就闻着都有点苦，整个一盘就黑漆漆的一坨就端上饭桌了。然后我爷爷就感觉当时也挺尴尬的，神情比较落寞，就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大家也说些什么话去安慰他嘛，但我爸一句话没说，然后就端起那一盘拔丝地瓜就坐旁边一口不剩的全都吃完了。大家还劝他别吃了，但他还是吃完了。 整个一盘就是看着都有点略微恶心的一盘菜就这么吃完了，就当时对我的幼小的心灵还是挺震撼的。就可能我爸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的父亲，就是不管你变得老也好，变得身体越来越差也好，我永远认可，永远认可你，我仍然作为儿子喜欢吃你做的饭。然后我爷爷可能当时这件事对我爷爷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就他也真的觉得自己确实老了。然后我爸当时可能吃完这盘菜以后也成长了，就是新老交替嘛，就从此以后过年的时候都是我爸亲自下厨去做这个拔丝地瓜。我觉得就那一刻完成了一个交接，一个传承，对我的影响和教育还是挺大的这件事。
Hello， 我是莹莹。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的童年时期，曾经三番两次的掉进河里。第一次掉进河里的时候，那时候才几个月，我是没有印象的。事后据我爸妈回忆，是当时带我在船上玩，我自己爬到船边，然后掉下去了，没有人发现我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大冬天，我就这么漂在水面上漂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巧，因为冬天穿的衣服很多，沉不下去。虽然是趴在水面上，但是正好给鼻子留了一个呼吸的空间。后来具体也不知道漂了多久，反正终于是被我爸妈给发现了。而且他们讲述的时候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惊险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第二次落水大概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骑车一头栽进了河里。但是很幸运的是，当时爷爷正在附近，闻声赶来又把我救了起来。但没过几天又迎来了我的第三次落水，因为是夏天，经常下暴雨，然后河里的水位上升得非常高，又是一个不小心一头栽进了河里，因为水非常深。当时真的体会到了一种特别难受的溺水的感觉。而且虽然有过这么多次掉进河里的经历，但是我还是不会游泳。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比较开心的事就是每周大扫除的时候啊，每周大扫除我就可以和自己暗恋的女生分在一组啊，我们俩一起工作，一起做事，一起干活，我可以在后面偷偷的看着她，然后她有什么需要我就可以帮她。那个是我小的时候每一周最开心的一天，这是开心的一个事情。小的时候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的高，然后有一段时间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只能穿我爸穿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太快了，是吧，一年长了接近20厘米，买衣服就很困难。我爸想反正买衣服过了可能一两个月就穿不了了，所以我那时候只能挑我爸的衣服穿。但尴尬的点就是在于我14、15岁的时候穿我爸的衣服，就是穿那种成人装去上学，就是那个时候显得特别丢人，所以我那时候觉得穿校服真的是蛮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普，祝大家儿童节快乐。然后趁着儿童节分享一个自己小时候特别难忘的一件事吧。我不知道你们谁小时候捅过马蜂窝，我捅过，一点都没有带害怕的，因为无知嘛。当时我是好像是8岁吧，是跟我比我大2岁的几个小伙伴一块出去玩，然后刚好遇到那个一棵树上有一个马蜂窝，他们就跟我说，他说马蜂这个东西我们惹不起，要躲着它。我当时一听，凭什么要躲啊，马蜂窝那么小一个东西怕啥呀？我说你们在边上看着，看我怎么把这马蜂窝给打下来的。我那几个朋友刚开始还是想去真心的劝劝我，不想让我去惹这个马蜂。我说没事，你们看着就好了。然后后来他们没办法，他们也比较配合，然后在很远的一个能看得到我的地方，然后躲起来了。然后去拿一个那个树枝，然后去倒那个马蜂窝。倒的时候我也特别神奇，一边倒一边说，我说马蜂不蛰我，蛰一下不疼。然后后面还想说什么呢，然后马蜂直接就飞过来了，迎面扑过来，把我蛰的呀，就 折成了猪头一样。小伙伴的几个人笑的声音真的很大，离得很远我都能听到。哎，真是一辈子难忘。
浪花不上班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佳玉，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小时候最难忘的瞬间。从小我就是个嘴馋的小孩，属于有好吃的就不撂筷子的类型。大概四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吃到一个名字叫沙爹牛肉的零食，猛猛吃了两大袋，还喝了一整罐的旺仔牛奶。这个零食属于牛肉干类型，很硬，当时我就积食了，感觉胃里像塞了一大团橡皮一样，上不来也下不去，难受的我直哭。我爸急得一路背着我边走边颠，终于走到后来我去上的小学门口附近的时候，给我颠吐了，把那一大团硬牛肉干和旺仔牛奶都吐出来，一下子我就舒服了，感觉眼泪和鼻涕都是甜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收到这个选题的时候，第一个冲进脑子里来的是这个片段，但既然想起来了，就分享给你们吧，不能让我一个人难受，嘿嘿。对了，后来我上小学有知识有文化了，才知道那个零食叫沙嗲牛肉，爹的左边加个口字旁念嗲。我把自己长大后变成一个不会撒娇的侄女埋怨给这个零食，都怪他小时候给我嗲吐了，我就再也不想嗲了。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啦，不管几岁快乐万岁，祝收听浪花不上班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拜拜。